好，母亲节快乐。就像上面刚刚所说的，我们是祝愿全天下的母亲天天快乐，不要只是母亲节快乐一天啊。那我们也祈愿普天下的儿女永远享受母爱以及天恩。所以懂得感恩的人是能够恩上加恩的人。那么一个常常感受到母爱的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幸福的人。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有感恩，有真正的感觉呢？有人说，这个真实感往往来自于这个仪式感。我们有一个动作去做，在母亲节这个日子啊，为母亲预备一些东西的时候，就会自己有感觉，母亲也会用爱来回应，那么儿女也会感受到母爱。否则平常有些时候啊，太亲近了，反而常常会吵架。我们看到普天下最多的就是妈妈和女儿的吵架啊。那这个其实爱又爱得不得了啊，然后又吵得不可开交，这就是一种这个儿女，特别是女儿和母亲之间很普遍的故事，对吧？所以我们如果要真真实实的享受母爱，也就是母亲对儿女的爱，儿女领受父母母亲的爱，那需要这里讲到天恩，就是我们要从神的启示里边看到母亲真正的价值以及意义，然后也学会如何处理亲情，使这亲情更加的美好。所以有这么一句话说，上帝不能与他的每一个儿女在人间一同生活，所以创造了母亲。母亲是代替上帝的，但是能够代替多少呢？这就关系到他与上帝的关系啊。那他与上帝，母亲跟上帝有多少的关系，就能够使得他的儿女享受多少上帝的爱。那么这种这个母爱其实很真实，但是也有它的困难。我们刚刚讲到过节，不要只是过节，而是要过日子，希望每天都能够像母亲节一样，而且比母亲节的感觉更强烈，更加的美好。但是在现实的环境当中，确实有一些困难，造成一些迷惑。所以马可福音14:38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有些时候我们会搞不清楚，我们与儿女之间，而且儿女与父母之间明明有爱，但是为什么爱得这么狼狈，爱得这么辛苦？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常常就是因为心灵怎样固然愿意，然后肉体却软弱了。在罗马书第七章15节到21节，这里中间有一句话，就是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而这段经文里边有三个愿意，三个不愿意。啊，常常这里所说的是，我所愿意的善我没有办法做，我所不愿意的恶反而去做。所以基本上常常心里边都有愿意的心，但是做出来却是因为肉体软弱，或者是生活当中有困难，那就造成许多的烦恼，造成许多的麻烦。因为有些时候很想要好好的对母亲，或者是母亲好好对待儿女，但是有些时候像刚刚跟丈夫吵架了，那就没有好心情啊。在公司里边碰到困难，或者是经济上有麻烦，种种人生是各样各样现实当中的问题。所以虽然是很愿意去爱，但是却这个爱却是有难题的。所以像圣经的这一句话，这个彼得说，看哪，我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而弟兄父母儿女，没有不在今生得，没有在今生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耶稣这段话好像告诉人说，人是需要撇下父母兄弟，撇下亲人，但是另外一句话其实却是又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边的人更是如此。到底是该顾呢还是不该顾呢，就会形成一个矛盾的问题。我上个礼拜在台北讲了这段经文，然后有同工要求我说，这段能不能讲清楚一点。好，我今天就希望把这个难题啊，让大家清清楚楚的做一种这个该怎么讲呢，理解，然后好好的去应用。因为其实爱家与舍家啊，其实是许多修道的人的麻烦。像佛教徒释迦牟尼他们要出家嘛，那像初代的教会或者到现在为止，还是有许多修士修女他们要撇下家庭，那么 要放下家里边的人才能求道。但是圣经啊，他却明明告诉我们说，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也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你在家里边，如果说家顾不好，道是学不好的。这在现实环境当中会有这样的困难。想要求道的人，常常会觉得说你需要出家，需要放下这个放下人间的情感，才能够求道嘛。所以，求道与人生是不是有一种取舍的难题呢？这是认真学道的人会碰到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从这个问题开始讨论。这个上帝要我们爱神爱人，要我们爱主的道，但是爱神爱道与爱人爱家之间是需要选择的吗？是需要取舍的吗？这如果说需要选择需要取舍，那么就会造成我们 信仰当中认真信仰的人的困难了。那这个困难不解决是并不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母亲节的主要意义，在于提醒人们要纪念母爱，感念亲恩。这个都是让人生，就是 让人的心有一种安定感，让人存在有存在的价值感啊。如果没有办法活在爱中的话，实际上做什么都失去它的价值意义。所以母亲节强调家庭的爱，要使人因为懂得感恩而获至恩上加恩，这是我们常常谈论到的。但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是很多现实当中的难题，时间上的难题，或者情绪上的难题，经济上的难题，都是形形色色，我们就不多讲。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如何超越肉体的软弱，体会真正的爱，然后在亲情当中让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状态产生更新变化，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求道与这个爱家在这个爱神与爱人之间能够调和的合宜。然后今天特别要提到一句话，就是亲上加亲。亲上加亲我们平常有一般的解释啊，那么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真正的亲上加亲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然后让我们在爱中生爱，在神的爱里边，在母爱里边，让我们活出神的荣耀和生命来。让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仆人在这个纪念母爱的日子，让我们不仅仅是纪念母爱，更思念天恩，相信你对我们的永恒的旨意，要借着我们的家庭，借着我们的亲人，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话，使我们有更真实更全备的认识，以至于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取舍合宜，做得合乎你的心意，也使我们的人生，使我们的生活活得美满，活得幸福， 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求你祝福这个奇妙的母亲节，让我们在彼此的交通当中更多的感受到你的同在。我们相信你是时时刻刻在我们当中的，所以求你就让我们专注我们的心，让我们相信你的同在，让讲的听的一起来寻求你的旨意。谢谢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才善美带我们读的是约翰福音十九章，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记载啊。那么上个礼拜我在台北用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讲了一篇信息，就是十字架与成功。我们知道其实十字架是一条成功的道路，然后在二十八节这里一开始讲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然后我们今天就用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来和大家分享，这二十五节讲到在这段经文有多少次的母亲，大概有十次吧，非常多次讲到母亲。我以前在母亲节和大家讲，用这一段经文讲一篇信息，讲的是看你的母亲。那么今天我们就用这段经文特别跟大家讲十字架与亲情，十字架与母亲的情分以及家庭的情分。然后二十五节讲到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那就是在十字架下面的一些人啊。那么这些都是他的亲人，等一下我们会讲得清楚一点。然后二十六节开始说，耶稣见他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站在旁边这个意思就是守着，守在身边。那最多的守在我们身边的人就是我们的亲人嘛，所以我们跟大家讲人世间的亲情。然后耶稣就对他的母亲说，你看你的儿子，然后对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这个耶稣要求看，原来他们不是亲母子，但是一看就变成新母子，而且是永恒的母子。那么这是永恒当中的亲情。我们今天用这三段的经文和大家讲血缘以及恩义的牵绊，关系以及利益的纠结，还有最重要的是主的话与我们的看法它带来的功效。那么这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亲上加亲这四个字有属灵的意思，而且带来非常非常奇妙的恩福，这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那么这一节经文我们今天特别是用第二十八节作为引题，这事以后基督耶稣知道各样的事成了。我们人生我们对于所做的事情预备到一定的程度就知道没问题了，这大概就是耶稣这样的意思。但是耶稣要知道一切的事情都没问题了，他这件事情是哪件事情呢？我们说成了之前的这事，就是这个耶稣说这个你看你的母亲以及看你的儿子。那么这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耶稣说，我们耶稣受洗的时候说，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其实我们在这个义啊，他小字说或义或错义为理，也就有些事情是必须做的，有一种行动去把我们里边的想法表明出来，然后才能够使它更具体的有力量。这就是典礼的意思，好像毕业典礼啊，我们毕业就已经毕业了，但是有一个典礼就让我们对那件事情更加强化的理解。所以亲情也是如此，耶稣说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这是在亲情这件事情让我们更加明确。那么基督徒 有一些教训是需要知道的。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到六章的四节，请你们帮我念一下好不好？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是敬重她的丈夫。你们做儿女的要在其间，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在世你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你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看到这些经文讲到夫妻的事，讲到儿女对父母，父母对儿女，这些都讲到什么？家庭的关系，家庭的关系一定要调和好。那么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有些事是需要具体的把它表达出来。还有这里讲到这些事是理所当然的，当然的事情，这就是我们需要把个人的家庭关系处理好。这是圣经里边非常明确的教训，也是我们人情之常，大家都知道的。只是我们知道要好，怎么才会好？这就是我们常常碰到的问题了。所以该怎么做呢？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与十字架的，十字架紧紧关联的。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九节说，站在耶稣身旁边的有他的母亲，我们知道他母亲叫什么名字？玛利亚，并他母亲的姐妹，与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所以这里至少有三个玛利亚。那这一节经文，他们在十字架下面守着等着。那这三个玛利亚，其实这里边这个到底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呢？这个在经文上面有讨论，但是这三个玛利亚，还有这个他母亲的姐妹啊，在四福音书里边，他的记载不太一样。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五十五节，这里所讲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中午天大黑暗以后，然后天变成大黑暗之后呢，经过了三个小时，可能玛利亚的这个玛利亚以及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们呢、原来在十字架下，那因为天大黑暗，所以产生了圣经里边有三个小时什么事情都没有记载的，那这个称为圣经的沉默期，成为沉默的审判，那成为这个做成大事之前的沉默啊，这个有很多说法我们就不管了。总而言之，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是，当耶稣基督大声喊了以后，那说成了以后，然后地大震动，那么是那个时候很多人在旁边，这讲到是那个时间。但是那个时间的女人呢，跟这个这些妇女跟约翰福音十九章的这些妇女应该是同一批人，所以这里说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的。耶稣是加利利这个加利利人呢，加利利湖畔的人，那么他们在。他耶稣在那个时候是从加利利向南边走，那么到了耶路撒冷才进到这个钉十字架的故事。然后这些妇人呢，基本上都是从加利利跟来的，这里是这么说的。然后这里有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什么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的母亲，这又有不一样的名字，对吧？那么这些人呢，其实他们从加利利跟到耶路撒冷，然后从耶路撒冷经历了耶稣基督被众人欢迎，然后到被抓，然后被钉十字架，一路跟随 那么他们是即或是经历那些事情，依然是这个我们讲依依难舍，这就是家人的感觉。那我们先看看这些名字，在刚才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还有这个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在马可福音的名字又不太一样，又有好些妇人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就是在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妇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人在那里观看。这个说明说其实当时的人不少，那其中抹大拉的玛利亚其实到了马可十六章才有解释说，在七日的第一天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是看到耶稣复活的第一个人。那么再补了一句话说，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抹大拉的玛利亚在教会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人，那么在现在流传的有一本福音书叫做抹大拉的玛利亚的福音、啊、那么他其实有一些传说，比方说像有一部电影啊，他还讲说有一些传说说这个抹大拉玛利亚是耶稣最重要的门徒之一、啊、那这个传说我们就不讲了。总而言之，这个名字应该这个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十字架下面的妇人，她的名字啊，在有她的母亲就是玛利亚，这个只有约翰福音是这么记载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三卷福音书都记载，她母亲的姐妹还有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是至少有三个玛利亚在这里，对不对？然后还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那这又是谁呢？还有在马可福音记载说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那么还有西皮太的两个儿子的母亲，还有一个叫撒罗米，那到底是哪些人呢？如果我们没有整理一下会一团乱，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很简单的整理一下，这两个人是没有争议的。然后呢，他母亲的姐妹应该就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那他的名字叫这个撒罗米，那他是大雅各与约翰的母亲，约翰就是也在十字架下那个约翰。然后呢，大雅各就是跟耶稣一起进到变相身上的那一位，在马太二十章二十节、马可十章三十五节都有记载，所以这个人他是西庇太，是等于是玛利亚的妹夫了。那么约翰和大雅各就是耶稣的什么表弟了啊？然后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这个一般这个格罗巴就是格留巴的意思，是相同的一个字。那么在历史的传统说他是约瑟的弟弟。那么这里讲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因为别的地方有记载说他们看耶稣说这不是雅各和约西的哥哥吗？他的兄弟不是叫雅各和约西吗？那有常常去思想说雅各和约西到底跟耶稣是什么关系。那从这里看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是堂弟而不是亲弟弟、哦、所以对于圣母玛利亚这件事情我们就了解得更清楚。那这两个人当时就也没有跟到十字架边上去，当时也还没有信耶稣，那么只是这个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她又叫什么呢、就是三个都是玛利亚，那我们还有一个叫撒罗米，我们现在整理的比较清楚。但是我们这样看的话，我们却知道是有他妈妈，还有他叔母阿静、啊、叔母，还有他的姨妈，还有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在他的、被他救的，跟他有特别的恩情的、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其实 就是他们至敬的亲人，才会依依不舍。而这个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在十字架下面，其实当时他的亲人呢、啊，是其他人走得远远的，亲人守在十字架下面，其实他们的心情当时是会很复杂的。所以在路加福音2:34-35，当记载到耶稣抱着玛利亚抱着耶稣到圣殿去，去求祝福的时候，有这个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也要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然后呢，你自己的心也被割刀割透。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时他们这些人是依依难舍的亲人，就是感同身受。那耶稣基督受到那样的受到那样的刑罚，他们爱莫能助，也不知道能做什么。但其中最痛苦的就是他的母亲玛利亚。按着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真是如同常语一般常说的话，叫心如刀割，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十字架下看到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我都不愿意太多描述那种情境啊，因为实在是非人间所能够忍受的。而且 在痛苦当中的人自己，有些时候没有 爱他关心他的人的亲人、啊、那么痛苦，特别是母亲。所以玛利亚在那个时候是特别需要得到安慰的。我们稍稍的了解，这三个玛利亚加一个撒罗米都是需要安慰的，只是其中两个人，就是这个他的母亲和摩大拉玛利亚，也许是情感特别强烈的，那这我们只是提到而已。然后第26一开始讲到耶稣见他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这里讲使徒约翰、啊、没有讲约翰的名字，但是大家都知道是约翰，因为约翰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人。你有看到这个，你有看到这个最后的晚餐、啊、那幅图画、啊、那画着约翰，就是画得像女孩子一样、啊、那非常非常漂亮 的少年，他是个性特别温柔，然后也特别有情感的。所以是这里特别强调他是他所爱的人。这里我们要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见他，看见他的母亲，看见他的这个姨母，看见他的叔母，看见他的这个表弟啊。我们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这是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些人我们看起来就很讨厌，那有些人我们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舒服，那有些人我们在不同的情境底下看会感觉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什么呢？我们讲到人世间的亲情，其实有没有亲情常常是看出来的，你同意吗？了解我的意思吗？啊，把它看得这个难看我们普普烂的看一步哈，那人家看我们看不起我们也不太怎么看他。那人如果珍惜我们，我们就会珍惜那个亲情。这就是人世间的亲情，常常是你有看见才有亲情啊，没有看见就没有。所以我们用这段话来讲到这个关系与利益的牵绊，亲人之间就是有这些的关系与利益的纠结。这个纠结呢，首先讲到家族之间的牵绊，家族这些基本除了摩大拉的玛利亚之外，都是他的家族的人。在过去家族之间呢，其实是彼此受牵连的。你们听过这个我们从前的人是封妻荫子吗？一人得到鸡犬升天，一个人做官了以后，他的亲人都会受到封赏。还有比较可怕的叫株连九族啊，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你是他的家人，那所有的利益都是在一起的。现代人比较不一样，现代人比较强调个人化，那圣经也是比较强调说个人的这个个人种的个人收了、啊。 啊，各自担当自己的啊，这是比较公平的做法。但是无论怎么公平，亲人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家族里边有人是得了好名声，就欲有荣焉嘛。那提到那个人是我的亲戚，那感觉都不一样。那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发了大财，那就是这个整个家族都多少都会沾点光，得到一些好处。那如果一个家族里边出一个坏人呢、啊，那常常就会受到牵连，弄得很麻烦。这是家族之间的牵绊，而这个牵绊呢，我们要知道，其实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有家人的影响。在马太福音12:46-50，耶稣在传道，然后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站在边上。这个他弟兄在别的地方就讲到雅各、约西他们呢，可能是堂兄弟。那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站在外边，要和你说话。”他就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这里还是强调那个看似，但是我们要注意，耶稣并没有去否定他的母亲和他的这个他的兄弟，只是说要看得更深更远更真实一点。如果我们认识我们是天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称彼此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真真实实的在主里边是一家人，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身边的人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可以我们会互相扶持互相帮助的，那么这就是真正的家人的关系。那么就像约翰福音2:4那里，耶稣行第一个神迹，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跟玛利亚有关系，然后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句话，最后一段话也是做的事，也是跟母亲有关系的。那么那个时候耶稣玛利亚跟他讲说他们的酒没了，那耶稣跟他讲说我的时候还没到，他的母亲没有回答那句话，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们讲那段经文是跟大家说过，就是耶稣知道他的儿子啊，玛利亚知道他的儿子是怎样的，看着他一直长大，知道他的不同，知道他会行做奇妙的事情，这是母亲对儿子的认识。那么我们也特别刚刚提到说，人如果不看自己的家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我想这句话是需要强调的。耶稣不是否定家人，而是还有更真实更永恒的延伸出去的，在真理上面的家人也要认识。我想在这件事情我们有一个准确的认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家族之间的牵绊、在我们中文讲绊这个字好像就是捆绑绑在一起，但日本人用这个绊字用的比较特殊一点，他们的绊是什么，讲的是亲情，讲的是友情，讲的是占有的情感，讲的是一种社会共同体。所以他们的绊一般就是关系，深刻的关系的连结。所以在这段话我们首先跟大家讨论我们对一切的对身边的人的看法。一方面我们知道亲情是有纽带的，是会彼此牵连的，那么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当上帝把我们放在怎样的家庭里边，与我们身边的人既然建立了情感，这就有一种天理人情，就有责任，也有一些在这个亲情当中使它越来越美好的我们的盼望，以及我们应该要有的做法。这个讲到家人之间的牵绊， 当然家族之亲人之间也常常会有一些恩怨情仇，像我们听到许许多多的这个有钱人家的兄弟争产了、啊、争得不可开交的。有许多时候一个亲人之间呢、啊、常常这个说情感，说有情感有情感，但是有些时候在相处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痛苦的记忆。那么这个像许多人在你小时候在原生家庭里边所受的伤害啊，常常造成一辈子的困扰。所以这个亲人之间的恩怨情仇，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而恩怨情仇呢，其实也就牵涉到这个与家人在一起，你生在哪样的家庭里，跟哪些人有了亲族的关系，就会有命运的关联。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风妻印子呢，还是这株连九族，这些都是嘛。那么还有些时候会有利益冲突，就在亲兄弟里面小时候就会争糖果、啊、那父母亲死了以后就争遗产，那这些事情也是常常有的。这个我们不是今天的重点，圣经也记载到很多这样的事。在创世纪50章20节讲到约瑟在临死之前呢、啊，约瑟在跟他的弟兄们说的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们知道约瑟的故事，就会知道他是被他的弟兄卖掉，然后卖到埃及去，做了囚犯，然后做了宰相，然后救了他一家人。其实这就是一种家族的牵连，命运的牵连。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西庇代的妻子玛利亚，在马可福音10章35节讲到西庇代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父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都给我们做。”那耶稣说：“要我做什么呢？”他们说：“你赐给我，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我们上个礼拜在台北有引用这段经文，说耶稣说：“这个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这个洗，你们能受吗？”那这个是讲到，其实人们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是我今天提到这段经文，只是说在马可福音，我们看马可福音好像是这两个孩子，这个耶稣的，也许叫做这个雅各叫做小雅各哈，这个对不起，这个雅各是大雅各啊。那大雅各在使徒行传记载，他是教会当中做领袖的，可能是耶稣的表哥，那约翰是他的表弟。那么我们从这里看，好像是这两个人跟这个到耶稣基督面前去争嘛，争要得到好的位置。但是我们看马太福音20章20节，这里相同的记载就有 不同的内容。那时西庇太的母亲同他的两个儿子来拜耶稣，那么在21节也是说，他说愿你叫我的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所以两段连在一起，我们就看到其实是西庇太的妻子撒罗米，他们跟着耶稣，跟着一些妇人一起跟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那看到耶稣越来越受欢迎，那么看到耶稣对12个门徒好像差不多，但是做母亲，他就替儿子争取的心就起来了，所以他很会争取，所以这个用姨妈的立场哈、啊，就到他面前去跟他要了，基本上是这种状态。那我讲这个当然是圣经的故事，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会看到有些时候当 家亲人在一起的时候，那看到有利可图，可能就会奋勇上前了，那就努力的争，就争得有些时候情感都弄不好了。那这是家庭里边所产生的那些现象。所以耶稣看着这些人，跟着耶稣，这个耶稣在他们的环境当中长大，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性情，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故事。但是这个时候，他看母亲和看他所爱的门徒，这个用这两个人来作为他对亲人的照顾，啊，就对于他的母亲和他的门徒，这个看见，这个看见，然后就做了这件事情，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事以后，耶稣才看到这件事情成了。所以这里面首先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耶稣对于他的母亲以及对于他 所爱的门徒是做了安排的，有妥善的安排，那么有对于人情，对于家庭之间的事情做了合理的处置以后，我们才能够宣告说一切事情是成了的。圣经在基督的基督徒的圣经里边，并没有让人并没有让人不顾自己的家庭的这样的 一种意识，而是我们需要真真实实的认识圣经的话，它的比较具体的完整的意思。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和大家具体的来谈。总而言之，就用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到，从今生到永恒，从在世界里到在基督里，那样的亲情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样的升华呢？这里牵涉到耶稣说的话，还有呢耶稣要他们的看法。这里讲到啊，耶稣见他的母亲，还有见他的门徒，然后对他们说：“你们看哪、啊，看你的母亲和看你的儿子。”其实这里边的见和看，它有这个客观的，以及这个主观的，或者是有这个被动的，以及主动的意思，啊，也就是我们见就是看到一些客观的现实嘛。那看呢，就是我们要决定我们怎么看，啊，这些人原来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真的把他看成弟兄姐妹吗？这个人我们只是看看他是我的老师呢，还是看他是我的恩人呢？啊，这个人只是看他是我的同事呢，还是我的将来的伴侣呢？这个能够有永恒的真实的看法，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其实看得见远的事情，这其实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祝福。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好、举一个例子嘛，就有一个这个商该怎么讲呢，就是有一个百年商号的主人，那么他们有一天看到 门外一个年轻人进来求助，那么他看了，他就跟他的儿子儿女说：“这个人将来你要靠他，啊，然后就把他带进这个他的店里边去，就供应他，让他读书，后来就做官了。然后这一家人后来产生了种种的问题，种种的事件，就靠那个人把整个家族往回飞来。那像这样的故事很多了，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能够有穿越的看法呢？这就是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智慧，我们要凭着信心以及凭着智慧去看，看一些别人所看不见的东西。所以这个看法我们要能够更新，它是有一些契机的。怎么样才能够 了解我们一生许许多多的成败得失，都在于我们的看法。你这个炒股票的人，看这只股票会涨还是那只股票会涨，你要看得准确就赚钱，看错了就赔本嘛，很简单的事情。我们看世界的事，看世界的状况，我们看所有的人都是要害我们的，那或者是我们看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万事都互相效力，让所有的人对我们都是祝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差，或者有些人是在两个极端的中间啊，参差的，有的人看得比较正面，有的人看得比较负面，这些就是我们要知道，看法其实影响到我们的状态，也影响到我们的人生。所以马太福音六章22节23节，请你们帮我念下来。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看法，如果看世界是看得非常非常的消极，非常负面，那么人就很容易得到焦虑症啊，那人就常常会落到非常非常绝望痛苦当中。有些人其实 在有信心的人看起来 他的事情根本没什么，但是那个人看法太消极，就说不定就放弃了他的生命了。这个看就是望，我们能不能看见盼望，这是看法的重要性，这我们要提的。所以如何才能够有正确的看法呢？比如说一章的15节以下，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当我们愿意信主，愿意去爱人的时候，就进到一个状态。保罗说，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因为这是值得感谢的事情。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就提到要为他们求什么呢？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这是我们认识神的方法，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这个有一种灵，有一种存在，就像量子的存在，这个灵的存在，有一种灵会帮助人有智慧有启示，那么使我们做什么呢？使我们真知道耶稣，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经文我们不多做解释，总而言之，我们要用信心去看耶稣。看耶稣叫这个玛利亚看你的儿子，其实那个明明是他的妹妹的儿子啊，他的侄儿，但是要耶稣要说你要看他是你的儿子，那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那他明明是姨妈，那他的母亲还在旁边呢，啊，所以他这个就让他啊一看之下就多了一个母亲了啊，那如果看得对，那其实就会产生非常大而奇妙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是说，我们要看得对，是要让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要被打开。所以这个如何才能够看得清楚呢？我们看见在教会里边，刚才我们说我们遵从天父旨意的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母亲。这母亲节啊，我们只有一个母亲是有点寂寞啊，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成全我们的父母亲，有许多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这也就是教会的目的。以弗所书4章11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刚才在祷告的时候，在这个信伦带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句，我是蛮有触动的。他说非常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基督的身体，让我们成为互为身体，互为肢体哈。然后呢，要建立，怎么建立呢？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真道就是信仰，在信仰上面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认识谁是神的儿子呢？我们自己就是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要在信心上面，让我们能够产生信心的眼目，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看法能够更新，能够变化。所以首先我们要有看法，这个第一点是我们要有能看的眼睛，就是我们心中的眼睛要被照亮。然后第二点还有什么呢？我们要看，要有它的依据，有它的道理。道理是从哪来的？我们要学一些道理，有些时候是听老师讲的，有些时候是看书看来的，对吧？看学一些方法。现在很多人你要学用 AI 的话，就在网络上面去学也可以，但总是要有道，要有声音嘛。而这里耶稣说的话就是主的道。当主的话说出来的时候，创世纪一章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诗篇三十三篇第九节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一生三啊，三三得九。这个创世纪一章三节，诗篇三十三篇九节啊，这个让你们比较容易记一点。然后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说什么？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耶稣对玛利亚、对约翰说：“看。”所以他去看，就有从上头来的启示。其中，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代表性的话语。当然，要变更我们的看法，需要有许许多多从神而来的引导，以及从上帝而来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必上吊生命；还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个是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讲这个话，他是让我们有一个愿意舍己这样的信仰和信心。但是在这段话，我们也看到有接连的两个信息，我们应该看一下。刚才我们谈到彼得说，看哪，我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不在今生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我们要舍下我们的魂，舍下我们的意见，但是我们要撇下我们的家人吗？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重点。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个撇下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它也翻译为饶恕，但是它更直接的，在这里更合适的意思就是放置、放下。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在一段时间里边处不好关系怎么办？这里 我想放置你我用了几个词，你们可以一起来放一起来想一想，就放心。我们照顾自己的家人，如果没有上帝可靠，我们要把它放下来，好像心里边这个没有办法平安。如果我们懂得祷告，那么把它交托给上帝，我们首先要放心，然后要放得下啊。这个平常有什么感觉呢？或者说放手，这些都是放以及置，置我就讲安置。像耶稣就把他的母亲和他的所爱的门徒就做了安排，对吧？那如果说我们对于我们的 家人，我们想要去求学或者想要去旅行，我们把它安排好、安顿好、安置好。如果我们想要去求道，我们先把它安置好，那么我们再去做当然可以。但是这里边牵涉到一件事，就是你必须要有能力，有能力、有智慧，知道怎么为他们安排才谈得上。如果还没有能力呢，那么就搁置吧，放一放。撇下这个字的意思不是丢掉， 而是放一放，这样明白吗？然后呢，暂时放在那里，我们相信主必定帮助他，主必定引导他。所以这是亲人的关系，在基督徒里边有一个智慧，就是你如果现在跟你这个亲人的关系处不好，和夫妻也好吧，这里讲到夫妻或者讲到儿女，对不对？那夫妻现在关系处不好，我们不是撇掉，而是放一放。放一放干什么呢？我去求学，我去改变自己，去听主的话，让我们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看法，回过头来就 让自己带回一个更好的自己，听得明白吗？更有能力的自己再去帮助他，那这是我们需要带回一个更好的自己，然后重新来看他。这是我觉得说，我们对这段话的主要的意思。如果我们不了解，那我们常常就是说要撇得干净啊。那有些人呢，他们觉得说，我如果要做基督的门徒，我就要把这个所有的关系撇得干干净净。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说蛮严重的问题啊。我们是，你可以暂时放一放，因为如果说一直处在那个关系里边，有些时候会反而不好，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交托给主，也相信主必引导他，主必帮助他，然后我割一割，我去自己更新变化，再回头可不可以？
可以。
那这个就会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处理了。而更好的方式一定牵涉到十字架的功课，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但是这里边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必须要加上下面的话，并且我如今是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钉十字架不是对自己的受，不是受苦，而是更新变化，而是要死里复活。我们撇下不是丢弃，而是暂时割下，希望它更好。我这样说大家清楚吗？
清楚。
所以他说，我不舍掉神的恩，亦若是凭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的。这加这句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些时候看事情太律法性，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不是。那我们常常觉得说，这是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你太是非观那么强烈的话，很多事情是挽回不来的，是处理不好的。你们同意吗？
同意。
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如果还不够好怎么办？
先割一割，
然后呢，等候主说话，主对我们说的话就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感觉，新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比较重要的这一节经文，耶稣见他的母亲和他的门徒站在旁边，这个是原文，是四个字，原文是一个字，就是持续的守着。我们那些人跟我们有好的关系，与我们是有些人他已经舍弃了，不愿意理我们，我们也不必太有压力。但是如果那个人他是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的，那其实我们就应该对他有盼望，还要有信心，相信靠着主赐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然后耶稣就对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然后对他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这个看，我的简单的理解就是要有新的看法。当我们借着十字架把一切的是非恩怨都定死了以后，我们重新带着盼望去看这个儿子啊，原来看他好像说这也不行，那个那也不行，因为我太多的拿我们自己的儿子去跟别人比较。但是如果你相信他是你的儿子，就是上帝爱他的，他一定会好。 然后你看他的时候，就会看见他的优点，看见他的美值，那么从他的现在的状态里边看见盼望。看见母亲也是这样，我们先定十字架，让自己这个昨天被他骂的那个死，那个我已经死了，那今天是一个新的我，我来看看我的妈妈。哎呀，我的妈妈原来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有包容力的，而且会对我非常有负担的。每一个母亲都不一样，像玛利亚当然是一个，她是静静的看着她的儿子这样的一个母亲啊。那个撒罗米就是很为她儿女争取的母亲，对吧？啊，这个母亲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靠着上帝给我们的眼目重新去看，就会看见不一样的，然后就把他们接到自己的家里去了。什么意思？就是让我们开放着我们自己的心，把他接在我的里面， 让他与我的关系产生一种更新变化的状态。我们看自己的原来的也会有不一样的看法，看世上的人也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我们讲到看法更新的契机，就是两面的事情。一面就是我们 心眼要改变，另外一面就是我们要有主的话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智慧，包括看到的是十字架上的耶稣，让我们知道有救恩就会一切都得到改变，然后就能够亲上加亲。我们看到十字架下面的几个人都是他的亲戚，对不对？那这个原来这个姨妈或者是表弟啊，姨妈或者是侄儿当然也是亲戚了，但是他变成属灵的儿女，变成永恒的儿女，这个是我讲亲上加亲的意思。我们原来有一些亲情，然后我们经过了主的话，经过了我们永恒的理解，关系就会升华，然后我们的生命就会丰盛。因为路加福音8:18说，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么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但你知道下一节是什么吗？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眼前来，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说，听了 神的道而遵行的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兄了。我还是那句话，他的母亲和弟兄没有失去，但是那个时候小雅各和耶西还没有信耶稣。如果他们后来都信了耶稣，后来 就能够从属肉体的亲人增加了一种亲，就是什么？属灵的永恒的亲戚。我们的亲情不会失去，但是如果加上永恒的意义就不一样。所以提摩太前书1:2，耶稣说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那么提多书1:4说提多是他的真儿子。这个真就是看法的真，这个真会带来恩惠、怜悯、平安，会带来了上帝的祝福。这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我想需要停在这里。总而言之，我们怎么能够有真儿子呢？哥林多前书4:15，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确实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事实上，当儿女们这个跟我们有，或者亲人跟我们有血缘的关系，如果我们在福音当中生了他，那就是真儿女了。我们这个在所有的关系如果经过了福音，那么就会产生永恒的祝福。所以对于亲子的关系，这个诗篇127:3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原文没有所赐的 这三个字，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如果认识他是神的， 那怎么他才是神的呢？就必须要用福音重新生下来，那就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也是要跟大家讨论，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的人生是要越来越丰盛，关系是要越来越美好，不是要撇下，而是当我们处理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先割一割，让自己更好，然后才能够使他们更好。这是我希望今天我们所能够了解的十字架的亲情，亲上加亲，它有属灵的意义，也会带给我们完整的祝福。所以两句做结论吧，我们读一下好吗？认识人间的亲情的宝贵与有限，领受永恒真情的恩典与祝福。人间的亲情不是不好，非常宝贵，但是常常也我们也把它搞坏了，会不会这样呢？如果我们自己智慧不够，才能不够，我们自己的启示不够，或者是没有加上上帝的祝福，常常关系是会变质的，会变味，没有永恒性、保值性，无论保值期多长都会变味。但是如果加上永恒的祝福，那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讨论的。所以今天年度的意向，要让我们坚定意向，认真执事，坚定盼望，认真执事，盼望会使关系升华，盼望就是看见，然后执事会使人生丰盛。我们希望我们持守着我们的意向，勇敢地向前走，好不好？
好
啊，你知道我们其实一切的事情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啊。我们知道所谓的撇下就是暂时搁一搁，你这样理解一切的事情就会通了，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因为你赐下爱，也赐下人间的亲情，赐给我们父母亲，赐给我们亲人，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血缘当中彼此相爱，也让我们在真理上面，在真正的信仰里边，能够恩上加恩，能够使得关系升华，能够从今生的变成永恒的，并且从有瑕疵的变成完全的。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母亲节的日子，2026的母亲节，我们领受这样的应许，让我们在十字架上就能够得到 完全的，得到成功的应许，也在十字架的恩典上，让我们的亲情更加的美好。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
我们翻到教会周报的背面，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消息，已经要关怀带导事情。刚刚已经送了母亲节礼物给妈妈们，一人一份，领到的可以跟红辉等。